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那这段经文对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来讲啊，并不太符合我们的现状，或者这段经文对我们生活在比较现代、比较文明、比较一个开放进步的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们认为这个经文与我们相差甚远。这里的描述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描述是描述那些古老的部落，或者是古老部落中的异教的文化，它不是在描述一个现代人，而是在描述一个古代的人，或者这些描述是描述一个社会的人渣，不是在描述我，也不是在描述我的家人，更不是在描述我的朋友，也不是在描述这个生活在比较文明、比较进步的这么时代当中的人。这是我们的一种读完这个经文初有的印象，因为保罗使用的这些教义的用语让人感觉到离我们甚是遥远。保罗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说你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魔鬼，我们怎么可能会顺服那个空中的掌权者呢？我的心中怎么会有邪灵呢？你看到我们穿的衣服那么的时尚，我的面容那么的俊俏，怎么会有邪灵在我们心中呢？啊，如果有邪灵的话，一定是张牙舞爪的，好像这个经文跟我们格格不入。后来保罗又说，你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说我们没有放纵私欲，我们很有节制，我们知道如何的规划时间，我们知道如何的理财，我们知道如何的去生活。这些经文描述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可是我们要知道，二章一到三节保罗描述的不是一个古老的野蛮的部落，他也不是在描述一个社会中的人渣，他是在描述基督之外的罪人，他是在描述一个蒙受上帝恩典之前一个人生活的这种状态。我们常常将自己置身于这本经文之外，我们就无法认识到罪的本质，我们更不会认识到什么是恩典。所以最大的欺骗就是认为我们和圣经所描述的罪人没有关系。我们若不认识罪的教义，若不认识我们自己就是罪人的这种的表现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恩典。所以二章一到三节它不是描述过去的，描述那些古老的野蛮的，而是在描述在基督之外，在亚当之下，蒙恩之前或者未蒙恩之人的这种真实的写照。可能从我们的感觉上，从我们的初有的印象上，这绝对不是描述的我们。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印象、感受、猜测去读这段经文，去听讲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受到了最大的欺骗和蒙蔽，我们就无法看到自己本来的样貌，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这段经文来看一看，谁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本相、他的表现是如何的。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我们就是在其中。我们从前是这样的人，如今蒙恩，或者我们今天还没有蒙恩，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段经文是关乎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本相，更是我们开始认识恩典的那一个根基或者入门。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好像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其实二章不是在开始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往往就认为一章和二章没有它的关联性，或者三章和四章也没有关联性。我们要知道圣经原来都是没有章节的，在章节的划分之后破坏了它经文的上下的文脉，也破坏了它的连贯性，就导致我们认为上一章和下一章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强调在解经上 要注意它的上下文脉，要关注它上文和下文的连接性，因为在很多每一章的连接的地方都有很多衔接的词汇，这些衔接的词汇比如然而所以啊，有很多这样的连接词。那么在原文里面一章和二章之间它也有一个衔接词，这个衔接词在和合本在新音本都没有把它给翻译出来，这个衔接词就含有然而的意思。前面讲到上帝的恩典，讲到上帝的大能，这里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在第一章他没有去更多的讲述罪人的本相，第一章讲述是上帝的恩典，从创立世界以前一直延伸到我们身体得赎进入永恒，上帝的恩典在永恒中显明，在历史中显明，在将来我们身体得赎的过程当中一直充满我们的生命，但是对人罪恶的本相的描述，对罪人的这个罪无能的讲解甚少，表达的并不多，在第七六节七节有一些描述，但没有更多深入的探讨。那么到了第二章的开始呢，保罗开始讲解罪人的本质，描述的特别的清晰。那这样的一个连贯性让我们看到保罗不是在讲一个新的主题，而是在衬托第一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二章对罪人本质深刻的描述的话，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或者对恩典的衬托的话就显得已经被稀释了，就无法对恩典理解的更加的深刻。所以二章是为了更好的去解释神的恩典，爱的不是一个义人，而是拣选了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拣选了那个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让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显明不单在基督身上使基督死里复活，他也使一个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二章完全衬托了第一章的内容，如果没有第二章对罪人之本质那么深刻的表述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基督所救赎的，圣灵所重生的，圣灵所保守的不是一个义人，而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原来与神为敌顺服魔鬼的人，却蒙受了上帝至高的恩典，蒙了上帝的垂爱，在二章第四节被称为神的大爱，是以大爱的方式爱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在讲解这个救恩的次序的时候呢，以弗所书是先讲述恩典，再讲述罪的本质，再讲述罪人的本貌。那么和罗马书它的这个救恩的讲解的这个次序它有所不同，这个次序有所不同并不是说罗马书跟以弗所书讲解的救恩的本质不同，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次序有所不同。罗马书不是先讲恩典而是先讲罪。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保罗从第十八节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就是讲述人的罪，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不断来讲述外邦人的罪和犹太人的罪，讲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将罪的表现在人的宗教上道德上讲解的淋漓尽致，然后讲到单如今神的恩典向我们显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向我们显明，神的义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他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来讲述救恩。但是以弗所书他的进入是不同的，他将上帝的恩典一直追溯到永恒，追溯到我们还没有生在世上之前，将神的恩典讲解到我们还没有活着，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刻，神的恩典在永恒中已经显明了，然后又讲到我们今天活在罪恶当中，死在罪中，神的恩典使我们活过来。这两种进入，一个是先恩典再讲罪， 一个是先讲罪后讲恩典，这两者并没有扭曲救恩的本质，它的进路是完全有所不同的。但是以弗所说这种进路更使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崇高，先把我们带到永恒，我们理性无法追溯的尽头，我们的理性也无法想象的那个开始，神就决定了拣选要爱我们，忽然间又把二章门带到最底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已经死在最终与上帝没有关系，可是上帝却让我们活了过来。所以他的表述方式让我们看到恩典的崇高，看到罪人在最终的那种现状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无药可救。那么无论是罗马书还是以弗所书，它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若要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认识什么叫白白的礼物的话，就一定要认识罪，认识罪人被罪捆绑的状态是无法转向神的。如果没有神赐给一个人新的生命的话，人对上帝是不可能有反应的。这是在两卷书里面表达救恩的共同点。可是我们人骄傲的本性和属灵的这个瞎眼，不愿意去看，也不能去看自己的本相，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本段所描述的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骄傲和属灵的这种瞎眼，就是罪人最大的证据。因为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看不到自己有罪，他能够看到自己有缺点，他会说这个人是不完全的，他也会讲人是有罪的，人是人，他是有不完全的，但他不会像二章一节一样去承认自己是如此的卑劣，是如此的肮脏，是如此的抵挡神，不顺服上帝。我们看到很多的罪人，他们能看到自己经济的缺乏，他也能观察到自己教育的这个受教比较缺少，他也能够看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并不优越，他也能感受自己要面临种种的危机，可是他不会看到自己是有罪的。罪人在疾病当中，他也可以感受疾病的痛苦，他也能感受到死亡的边缘不断的去临近，可是他无法感受没有上帝的痛苦。罪人他也能够评判某个罪人所犯的罪，他也能为罪人指明方向，让罪人远离罪恶。就像在罗马书所讲的一样，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所以罪人好像非常卓越，可是他却感受不到自己就是罪人，就是死在罪恶当中的人。他能够号召别人做公义的宣讲，让别人不要去犯罪，也告诉别人这样做不好，可是他不会认为自己也在这个罪人的行列之中。在美国有一位篮球手叫杰臣，他在这个比赛的球场上倒下来死亡了，经过一些的这种检查，发现他在球赛服了这个可卡因。那么更可笑的是，在他这场球赛不久没有开始之前，他就做了一个公益的宣讲，说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服用可卡因，结果最后他自己服了可卡因死在球赛上。所以罪人永远看不到自己是罪人，他永远认为别人是罪人，他也厌恶一切关于罪人本性的讲解，他认为关于罪的讲解都是讲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讲解的都是那些社会的人渣，与我没有关系。可是这样属灵骄傲的这种骄傲的本性和属灵的瞎眼，就是罪人最大的愚昧，也是罪人最大的证据的显明。我们如果认为这个经文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话，我们就不能认识自己，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 也变得极为缺乏。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神真正的认识罪人的本相，神就借着使徒的手写下了罪人的本貌，让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是如何的。这个世界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不过是要认识人自己，认识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认识人活着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也能从历史当中人的经验和失败的过程当中去总结人的失败和成功，引以为戒。但是 他并不会告诉我们，人的失败、人的犯罪、每一次战争都是因为没有上帝所带来的。我们从哲学家口里或者从历史学家口里无法得知，人一切的无知是没有神，每一次战争的发生是人的罪所带来的。我们看到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和谐，有了联合国。联合国能解决罪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形同虚设，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本相，并没有隐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样貌，不是良善的，不是美丽的，不是美好的，不是高尚的，而是有罪的死在过犯罪恶中，而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貌。医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告诉自己的病人，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他的病会带来死亡，会带来生命的结束，让这个医生很难以跟这个病人去讲述。但医生如果不讲的话，对这个病人也是一种欺骗，但是病人也很难以接受医生所告诉给他的。神在圣经不但启示我们的本相，他也启示了救赎之路，向罪人所彰显的恩典也完全启示出来。神告诉我们的本相不是取笑我们，也不是挖苦我们，也不是让我们感觉到羞愧。我们今天讲某一个明星，讲某一个高官，讲某一个网络红人，我们带着嘲笑的眼光来讽刺他，来调侃他，把他当成生命中一个梗。可是上帝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不是看我们好笑，上帝不是看我们那么丑陋，上帝幸灾乐祸，不是的。上帝启示我们的本相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向灭亡的境地。但是神让我们在死亡当中看到亮光，看到恩典，看到救恩之路啊！这个是保罗所告诉给我们的，也是神在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目的。那么圣经如何启示罪人的本相呢？保罗在第一节用了特别的用语来表达，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保罗用了死非常强烈的用词，这个死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生理上非常健康，他的身体他的容貌非常俊美，你跟他说你是死的人，他认为你这个人不会讲话，认为你没有礼貌，讲话过于粗鲁不友好。但是神就借着保罗选用了死来表达亚当之下的人。所以这个死不是在表述一部分人，不是在表述古老的野蛮的人，而是表述亚当之下的人都是活着的死人。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这个死它不是意外，这个死是过犯罪恶所带来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就看到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是讲少数人，也不是讲多数人，而是讲亚当之下所有的人。凡是在亚当之下正常按良性所生的每一个人 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生命隔绝，对上帝是无知的，没有一个幸运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意外的，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死在过犯罪恶中，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表述表达极为的震惊。你可能会说，这个你们不是指我们，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向以佛所教会蒙恩的基督徒。这样的一种辩解并不能遮盖我们自己是罪人的事实。我们看到一些人，他的容貌俊美，活力四射，我们看到一些人，他的思维敏捷，他能为别人出谋划策，有一些人身体特别的健壮，从哪里看他都不像一个死人，他活得非常健康。他也可能承认人人都有一死，无论是意外还是衰老还是疾病，人种人都会死，他并不否认。可是这个死不是表述肉身的死，而是表述人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他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他对上帝没有一丝丝的反应。他不单没有神，他还压制神，他不寻求神，也不明白神，他也不会向上帝发出任何的呼求，他看不见基督的荣耀，也不能到十字架面前来求耶稣拯救他，因为他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让基督荣耀的光光照他的生命，他也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因为他的耳朵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却不懂得，这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意思。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声称基督徒的人坐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活着的人，也可能有些人还是死的人。所以这个死不是在表述生理上的现象，而是表述与神的隔绝，而是表述与基督无关，对基督福音毫无反应，而是表述一种根本听不见圣灵声音，也听不懂圣灵声音的人的这种现状，被称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赖尔在他的书中他写道，死人不只是在教堂的墓地里才能找到，在我们的教会中，靠近讲台，坐在教堂长凳上，有许多人都是死的。所以基督徒更应该去好好的检验自己，照着圣经来问自己，是活人还是死人。那儿又接着写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一个只在名义和外貌上是基督徒的人，和一个在行为上实际上是基督徒之间的人，有惊人的鸿沟。就是一个人可能在名义上他是基督徒，可是在他的行为和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两者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基督徒的真实和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不是说这个人好一点和坏一点的差距，而是生命本质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而那个实际的基督徒，他是向上帝活的人。或许行为好的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死人，或许行为不好的人，看似非常的差的基督徒，他可能就活在上帝的面前。一个石块被一个工匠雕刻的栩栩如生，雕成一个威猛的狮子，他和一个草原上生病的狮子相比的话，绝对令人惊叹，他的雕刻的技术非常精湛。但是无论这个雕刻的狮子他再威武再形象，他不过是一个死的，他没有生命，他就是一块石头。而那个生病的狮子，无论他多么脆弱，哪怕奄奄一息，他是一个活的生命，他是个有生命的动物，总比那个看着威武形象的石头狮子更加具有价值。你若是从最终活的人，你的叶子可能是枯干的， 你的果子也可能常常凋谢，但是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常常体贴上帝的心，时刻愿意与上帝同行，那你就是一个活人而不是一个死人。你若看上去枝条茂盛，硕果累累，可是心中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渴望，也并不渴望与上帝同行，那你仍然是一个死人。所以最危险的就是坐在教会里的基督徒，最危险的就是看似硕果累累，心中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渴望，没有任何的向往，没有任何的意愿，愿意上帝同行，这样从某些层面来说是最危险的现状。所以保罗用死，我们要知道死和生，生命和死亡，它是一个反应词，不可能在死与生之间存在一个中立的地带。可是在中国的成语上有一个词叫半死不活，这个词表示叫半死不活，就是指这个人没有生机，没有活力，这个人精神萎靡，死又死不了，活着又受罪，叫半死不活。但是你发现圣经使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下半年又说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在原文没有，这几个字是添上的，和本翻译就加添了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原文没有，为什么会加添文不知道，但是读起来比较通顺就很好了。在第五节保罗也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前面说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圣经用语啊，它没有采取一个中立的地带，它没有说死与活之间有中立地带，也不存在半死不活的罪人。我们常常选择中庸之道，认为生与死之间还有第三的存在，这个人看似死了他又活着，可是圣经它的用语它的使用是非常绝对的，是非常的符合神要对我们表达的那个意思的，就是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生，要不你就死亡，要不你就拥有生命，要不就死在最终，要不像上帝活过来，中间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在约翰福音，尼哥底母和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要进神的国必须再得一次生命，这个重生是再生一次的意思。耶稣没有说你还没有死我要给你进行抢救，进行电击，心脏复苏，这些耶稣没有讲，就说你需要被圣灵更新，你需要让圣灵给你新的生命。所以重生不是改造，重生不是局部的这个更改，重生是圣灵重塑整个的本性，让死的本性对上帝有回应。你看保罗这个严谨的表达是称那些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和神叫你们活过来形成强烈性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关乎我们对救恩对恩典的认识。如果一个人是半死不活的罪人，那神不过只是一个抢救者而不是赐生命者，恩典的意义被稀释，救恩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三种观点对人本性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教会，甚至教会中也有这些看法。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人本性是健康的，就人的本性不是指身体，那本性是健康的，是没有病的，是良好的，叫人之初性本善。第二种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有病的，他说人是有病的，人是不完全，人是有罪，他不否认，他承认，他接受。第三种观点是说人的本性是死的，而每一种观点都影响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救恩的看法。那第一种观点，他说人的本性是健康的，而这种观点持守的是人性本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远，习相近，这是儒家文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深深影响我们对罪的看法，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自己有罪。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罪的意识和观念， 所以儒家就是告诉人说，他预设一个前提，他说人的心是能够自觉向善的，也能够有能力去行善。这个人他的本性是一样的，习惯相差太远，如何来改善这个习惯呢？就是去教育，就是去教育他，借着教育可以改变人的这种的习惯，但是本性大家是相同的。所以儒家文化它根本不相信人是有罪的，他的意思说人既是善也能够行善。所以整个的儒家文化包括到今天我们都相信透过道德教育礼数可以教化人，他根本不接受人是有罪性的，也不接受人是被罪人所污染的。所以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几千年以来，我们看到只有到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完全把儒家文化的底库给它扒了下来，包括文革，包括执政这七十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儒家文化根本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人的习惯都是一个次要的，人的本性才是最主要的。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种种的现象，我们还在鼓吹儒家文化，可是儒家文化的理想是好的，要教导人行善，可是在实践起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我所愿意的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结果成了众多的伪君子。所以人的全然败坏不是靠着那个道德说教，也不是靠着那个礼数，都不是的。那这种观点深深的影响我们对罪的看法，也深深的影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会说人是自由的，我们不需要规矩，教会不需要有规规条条，他根本不深刻的意识到人是有罪的，人需要一个规范，而这个规范不但是上帝的话，也是教会有规矩。所以这种观点影响人对罪的看法，也影响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影响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整体的传播。那么在历史上还有一个的思想，就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也持守相同的观点，他相信亚当是堕落的，他相信亚当犯了罪，但他不相信亚当犯罪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们今天没有受到罪恶的影响，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健康的，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做一个决定。柏拉图认为一个人作恶，一个人行善，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救恩而言呢，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也可以自由的去拒绝。所以柏拉图主义他也拒绝人有罪，他不认为人对上帝是死的，他也持守人的本性是善的。第二种观点是说人的本性是有病的，我想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接受。人有时候很矛盾，一方面相信自己很良善，一方面还承认自己是有病的。而这种承认自己有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法家，法家韩非子受这个荀子的影响，荀子和孔子的观点截然不同。荀子他持守是性恶论，意思就是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他说人是有罪的，你看到那个人很良善，道德很高尚，他不过是一个伪君子。其实荀子不是从人的本性去探讨人有罪，他是从社会的经验总结归纳出来说人是恶的，他不是从最初的人的本性去探讨，他是通过社会经验告诉我们说人是恶的。好像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历史发现人无可救药，人就是有罪的，人就是败坏的，人就是邪恶的。那荀子认为如何来改变这个恶的人呢？要通过改造，通过改造。这个改造呢，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极简一致，就是你渐渐的努力 你可以让自己脱离罪，达到一个圣人的地步。后来这种性格论的思想被韩非子给发挥之后，他认为人需要改造，需要管制，就借助这个君王的手，借助酷刑，借助酷刑来改变这种人的本性。我们看到监狱里面就是要改变罪人，可是有多少罪人是监狱里面改变的呢？好像是没有。同样这种的观点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的人接受，比如天主教，比如阿米尼主义，他们不相信人是善的，他们相信人是有病的，他们相信人是半死的状态，他不相信人已经死了，他们相信人是有病的，人是半死的这种状态。而这种半死的状态是指说人的生命是垂危的，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他不需要给医院打电话啊，他需要给医院打电话，他不需要给殡仪馆打电话。而这种观点是要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帮助者，神在助你一臂之力，神是一个急救科的医生，他要帮助你活过来，而不是赐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种观点削弱了神的恩典，削弱了神的大能，削弱了那个恩典的教义。中国教会大多数救恩观是接受人是有病了，人是一个半死的状态。他不认为自己在太平间里面，他认为自己在急救科被别人在抢救。所以这种有病，这种半死的观点，同样让人拒绝神的恩典，拒绝圣经启示的救恩观。而这种观点它的优点是承认人有罪，但不是没有救，还有救。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人没有救，而这种人认为人还有救。而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经过历史的长河，透过社会各样的经验，人就认为人如果想要脱离这种不完全，脱离有罪的这种现状，就需要教育，就需要改造，不断的透过改造的过程，那么人就可以达以完全了。我想这种观点我们不需要去反驳，现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罪恶就在告诉我们，教育对人的本性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犯罪的人都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偷一个鸡蛋，而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给你做更大的恶的事情。所以这个观点已经不需要反驳，这个世界就在反驳这种观点，教育是不能让一个有病的人重新恢复健康，教育的手段也不能使有病的人恢复现状，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发展更快，我们的知识比任何时代爆炸式的增长，可人家罪恶绝对没有比以前减少，反而更多。我们的罪恶从不公开到公开，从不合法到合法，以前同性恋是不合法的，现在同性恋合法了，人的变性以前是不合法的羞耻的，现在已经在宪法上不断的要变成合法化。所以教育并没有改变一个有病的人性，反而人的罪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敢游行示威。以前从来没有罪恶的人去游街示威，只是那些没有犯罪人把罪人抓起来游街示威。可是现在好了，罪有罪的人可以游街示威，把那些无罪的人拿来去控告他，把他告上法庭去。这个就是现在社会的现象。所以契诃果在一本书中叫《致死之命》，他说人在罪中出生，也活在罪中，无法自救，但那一切自救努力只能遗害自己，人救不了自己，人不可能改变自己，人的教育科技一切的手段都无法除去人的罪性，让人恢复到那个对上帝活的状态，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并不是说教育是无用的， 而是说教育不能改变罪的本性，教育也不能使一个人向上帝活过来。第三种观点，人的本性是死的，这个观点是旧约的观点，也是合乎圣经的观点。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对神的回应是没有能力的，也不会回应，就是任何手段都不能改变人对神的认识，无论是教育是科技是道德，无法使人转向神，只有神使人活过来，得救本乎恩。死在罪中的人不能回应神，好像一个死人无法回应一个活人一样，一个活着人对死人讲再多的掏心肺腑的话，这个死人对他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也不会留下感动的眼泪，因为他生命是死的。神借着创造之功，借着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也借着救赎之功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如同活人向死人喊话一样，这个死的人永远不能够在创造之功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他也不能在救赎之功里面看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这样写道，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是讲人的本质是败坏的，人生下来的本质是败坏的，就这个苹果树上结的苹果的本质就是坏的，树的本质是坏的，结的每一个苹果都不完整，口味也不好，都是败坏的。没有寻求神的，乃是告诉我们人的意志是被罪恶所捆绑，除非神使人活过来，否则死在罪中的人永远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也不能 听到神对他传讲的每一句话。这就是圣经对死真正的意义，没有生命必须得到新的生命，若不是神赐我们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生命，不靠着神得生命，人就没有任何的出路。那么在第一节当中所表述的比较抽象，我们只能确定死的意义，但无法更多去详细的了解这个罪是如何在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罪如何的去控制人，人是如何的活在罪中。那么二节和三节就解释了死在罪中活在罪中，我们应该透过二节和三节甚至一节把它连贯起来去思想一个死在罪中的人他的生活状态，他的生活的行事为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首先保罗第一节说，死在罪恶之中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不认识神，死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神。以弗所书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死就是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神。那么生命是什么呢？保罗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生命是什么？认识神。认识上帝的人与上帝和好，以他为乐，荣耀上帝的人就是拥有生命的人。认识神不是我们会谈论神的事，懂得有关神的教义，那个并不是认识神。认识神是知道神的真实，依靠他，爱他，愿意与他亲近，这个叫认识上帝。非基督徒能谈论神，魔鬼也可以谈论神，可是他们从来不向往与上帝同行。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就有生命，不单单从我们理性人知道神不是我们理性人的一个观念，而是我们认识他，爱慕他，渴慕他，愿意听他的声音，跟随他。在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传奇》有一段话这样写道，一听到阿斯兰的名字， 每个孩子心中都感受到一样东西在跳跃。埃德蒙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彼得感受到突然变得无所畏惧，苏珊感受到一种芬芳的气息和一首美妙动听的乐曲在她身边荡漾，露西感受到特别的兴奋和喜悦，好像你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想到假期或夏季就要从今天开始的心情是一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他认识神，他听到上帝的名字，他的心是激动的，他的心是跳跃的，他是欢喜的，他乐意的，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好像美妙的音乐胜过那些世俗的言谈。所以死在最终的人是没有生命，他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每一次读到上帝的话语，听到上帝的声音，唱到上帝的歌曲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跳动的，是活跃的，是满有喜乐，是热情，是充满感恩，充满喜悦的。这个叫认识上帝，这个叫有生命。所以你认识谁吗？你能够说神是我的神吗？你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是否心中一样的跳跃，像听到那美妙的音乐在耳边响起，我的心被他声音所充满，愿意听到他美妙的声音。死在罪恶之中的人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他不但对神是死的，对神一切的事情都是死的，毫无兴趣。保罗在罗马书另一处经文他写道，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的人，简言之，他不是基督徒，他不喜欢属灵的事。大家不要误解，你不要认为说我犯了一次罪我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体贴肉体的生活，我软弱一次跌倒一次我就不是基督徒，这些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有时候会贪图肉体而软弱或者跌倒，但这个随从肉体跟下一节形成一个对比，属肉体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在讲解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区别。而随从肉体的人从来不向往属灵的事，讨厌一切属灵的事，他对圣经毫无畏惧，对教会毫无向往，对罪的教义没有任何谦卑之心领受，对天堂不盼望，对地狱也不畏惧，反而对那些属世的事物、八卦、游戏、视频、娱乐充满无尽的向往。属肉体的人从来不思想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救赎之功，你应该如何回应上帝，从来不思想过如何在敬虔上长进，更不关注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对教会及教会的弟兄姐妹并无属灵的关怀。为什么？他是一个死人，随从肉体就是一个死人，死在罪中的人，没有圣灵，没有生命，只体贴肉体的事。你是体贴肉体的事还是体贴圣灵的事？你若体贴肉体，从来不思想属灵的事，也不关注自己属灵的灵魂，你是一个死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如果你体贴圣灵的事，你是一个活人，已经活过来的人。死在罪恶之中的人，这种显然不像神，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神的性情。在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说，教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一个基督徒他像神，是因为他里面有神的性情，不是本质像神，而他的生活像神属性的彰显，因为他里面有新的性情。基督徒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是圣洁的，我们也需要像神的人一样圣洁，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我是圣洁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情欲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死在罪恶之中的人在本质上乃是邪恶的， 喜欢恶事，引以为傲。他的本性就是邪恶的天性，你无法从他身上发现神的性情。而这样的人就是死在罪恶中的人，他在神的生命之外。如果你自己已经是活的人，你也认为自己是活的人，如果你的儿女、你的孩子、你的家人、朋友在你身上嗅不到一点点神基督馨香的气息的话，你还是一个死人。因为苹果一定不会有香蕉味，因为苹果只有苹果味。如果我们是被神所生的人，我们渴慕上帝，我们有神的性情在里面，他必然像上帝。死在罪恶之中的人，行事为人，他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不是说各地有各地的风俗，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今世的风俗指什么呢？以造世界的时代。以造世界的时代，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按照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方式去生活，这个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他受世界罪恶的支配和牵引。保罗在加太书也告诉我们说，要救我们脱离的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罪恶的，这个世界是罪恶的。由此可见，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并不是对神是友好的。使徒约翰也写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不是指山指水，这个世界也不是指物质。中网田牧师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他这样说，世界在圣经里的意思乃是它是远离神生命的见解、想法和组织。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可见的山，不是可见的水，而是它是对不信上帝的一种见解、组织、形式。这就是圣经用世界意思的意思，它不是指物质、宇宙、山岭、河流。世界是没有神之生命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见解、一种观点。世界将上帝排除在世界之外，让人自己来看自己的生命，来解构自己的生命，并支配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讲到世界的意思。一个死在罪恶中的人，他就随从这个世界的罪恶去生活。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罪恶的体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照着神的思想去生活，照着神的话语去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追求，改变自己的目标，叫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看到保罗讲的这些话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他受这个世界的支配，爱这个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话是绝对真实的。这个世界透过媒体、透过图片、透过音频、网络书籍，在传达这个世界没有神生活的愉悦，在传达一种没有神统治世界的美好。我们就每一天被这套体系所熏陶、所洗脑、所陶醉。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好得无比，每一天看到的画报，每一天看到的视频，每一天读到的书籍，每一天听到的言谈，都是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不敬畏上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婚姻、房子、衣服、消费、发型、爱好、追求、梦想，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受这个世界支配和控制的话，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个基督徒他不容忍这个世界控制他，他的婚姻愿意照圣经去追求，他的梦想愿意按圣经所讲的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他人生的价值不是自己功成名就，而是希望在凡事上荣耀上帝，他一切都发生变化。 所以一个人被世界所支配的一个基督徒，他的里面没有生命，他是死在罪恶中的人，这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仍是一个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活与这个世界被与这个世界被他认同或者与他一致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的在服从他，而是一种生命的流失，而是一种生命的退步，而是一种心思意念又再一次被世界的体系所控制、所掌管、所牵引的一种生命状态，也足够我们去思考的。如果到现在，你对婚姻的追求，你对你人生的梦想，你对物质所有的追求，完全与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只能说自己是死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声称基督徒的人，他所听的、他所看的、他所做、他所行、所表达的每一样、每一样，都与上帝没有关系，他与上帝毫无这个联系，而这种状态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你是活人还是死人？你若是死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你需要的不是教育，不是改造，不是你修养的提升，你需要的是神赐给你生命，神的道能给你带来生命，神的灵能赐给你生命。不单是你，你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身为父母的人，不要以为孩子来到教会就可以安心了，孩子一天在罪恶中未能活过来，孩子就是悖逆之子，是可弄之子。我们的教导、管教、教育不能够让孩子脱离罪恶，唯有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使死的人活过来。多么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失而复得、死而复活，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得到神给他的生命。你若已经蒙恩活了过来，你应该知道从前是何等的可怜。我们从前是没有神的死人，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显然不像神，而且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性情，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受这个世界罪恶的支配和牵引。神并没有任凭你灭亡，神的爱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显明，显出他的怜悯，赐你新的生命，你属于他，不属于罪的奴隶，空中掌权者的农仆，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就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要先以更新而变化。你属于神，无论世界多么邪恶，魔鬼多么猖狂，都不能将你我吞没。神的能力是浩大的，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做万有之首。神能够保守他的人，你是活的人，你经历了神的大能，更应该靠神的大能而活着，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好好的反省，你是死人还是活人。我们到教会不是要学一套生活的法则，而是要得到生命，生命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了，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是可怜令人惋惜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起立来祷告。